跟大家分享的是神与我们立约。刚才我们在读的经文就是神耶和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这个立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或者说我们一听到这个立约的东西好像都是一个律法的东西，是不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的样子？所以呢，我们就要思考一下啊，神与我们立约是怎么回事啊？是怎么回事？那我就先讲一讲这个刚才读的经文了。我们问我们自己啊，当你我心爱的儿女不听从我们的时候，你我的反应是怎么样？很生气是不是？如果你是我的话就很生气的。那我再给你个例子啊，差不多是蛮久了啊，是1999年的时候，我的第二个儿子啊，他就到 Boston 去读研究所。你知道 Boston 冬天是很冷的，是不是？然后呢，因为我们住过 Boston， 所以我们也知道，所以呢还没有开始之前就给他足够的钱，除了学费以外，说你一定要去买一件很厚的大衣。因为呢刚去的时候呢他还没有车子啊，对不对？然后车子都在这里。然后呢冬天来了，然后呢打电话问他大衣买了没有，他好像听不进去啊，他没买。那我你冬天你看那个严寒的 Boston 是0度的啊，他还是像这个在加州一样，他更巧妙，他还有时候穿过凉鞋，因为他在 UCSD。 我这是说我你怎么想的啊？然后呢当然讲了多次了哈，那这个老爸那个脾气也不怎么好，恼羞成怒啊。那我说你怎么老是跟你讲你都听不进去啊？我的反应就是有怒气啊，是有怒气的。然后呢我们说现在你们有青少年他不听话，我说我还能够体会啊，我的那个第二个儿子那个时候是20多岁的成年人还是那个样子，所以不要灰心。那我们就再问，当你我被人背叛或者出卖的时候 ，betrayal， 你我的反应怎么样？那如果啊，你们用上班做例子好了，你们的同事有没有有时候对不对？开会啊，对不对？然后大家都讲好，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一个，但是呢，一到这个大老板面前的时候呢，他就完全就否认我们就是讲好的，他就在大老板的面前就捅我啊。我不知道你们这种感觉啊，我那个时候常常是被人捅的，哇，那种气啊，是不是？那种真是气啊。是的，我的反应跟我的儿子一样，是不是？但是呢这个是 betrayal， 我的儿子还只是不听话而已啊，是不是？那我们就再问一个问题，当你我啊背叛神的时候，神的反应是什么？哎，换一个角度，是不是？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当我们背叛神的时候，当人背叛神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啊？那这是带出来我们神与我们立约。我就说神为什么要跟我们立约，为什么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你看到人的历史啊，我们这几个礼拜就开始讲到，对不对？人的历史，神的创造，对不对？许长老讲了，对不对？精彩的不得了，讲到，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不是？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做完第六天的创造的时候，他说都甚好，好的不无比，对不对？然后第七天他就休息了。这是我们 是本来可以享受在那么美好的神的创造里面的。那好景不长，是不是就人就堕落了？然后呢，耶和华就跟亚当说，你什么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了之后你一定，对吧？必定死。然后最后亚当有没有吃啊？那你可以说亚当很多原因，对不对？不管是什么原因，最后的结果他吃了，是不是？吃了之后他的那个后果是怎么样啊？他们的眼两人的眼睛就明亮，那才知道自己是吃身肉体。因为之前吃禁果之前他不晓得自己是吃身肉体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亚当呢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遮羞了，遮那个羞惭。这个是人的堕落。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靠了很多东西来遮羞的。那个时候的话，就罪就进入了世界。如果你再看这个创世纪第六章，对吧？耶和华见人在地上怎么样，罪恶大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那个罪那个时候就彰显。然后呢，耶和华神的反应是什么？耶和华呢就后悔造人在地上。那后悔我们通常就是说我做了一个决定，现在要反悔啊。通常我们人后悔今天是这样子，但是在这里呢，在讲后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中忧伤。耶和华神后悔，耶和华的心中忧伤。他不后悔他创造了人，但是他创造人之后他看到都是罪恶，他就后悔了。所以呢，他就说这样子的话，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怎么样除灭啊？他有没有道理？因为本来造的都是好的东西，但是呢因为世上全是恶，所以呢因为我造他们怎么样后悔了。他说造他们呢使我的心中真是非常的忧伤。我们就看到那个时候那个罪进入了世界。那我们也晓得因为是那个东西，所以呢怎么样洪水就开始灭绝他们。但是呢洪水灭绝，他说第七章二十三节下面的，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然后呢下面几个字，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那如果你看上文的话，方舟里面的话就有八个人，对不对？他三个儿子三个媳妇六个，然后呢他自己，对不对？他那个妻子八个人，就那么八个人。然后呢怎么样，各从其类，每个那个时候有一个公有个母，为什么？以后可以繁殖，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方舟里面，有了那个方舟的那个时候的话，哇，进了之后啊洪水就泛滥，洪水就泛滥。那洪水泛滥的时候人全部死光。那我就跟大家说啊，神就在第九节，创世纪第九节，对不对？洪水泛滥了之后，神就说我与你们立约啊，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那你要讲到这个，光是这个立约这个字就是 contract， 是不是？通常呢这个东西的话是讲到公司与公司，对不对？公司跟雇员，那人与人，对不对？然后呢国与国，对不对？那战败国呢就求和，就跟怎么样有很多的这个求和。我们的中国近代史就是这个东西啊。所以的合约立约是这个的观念。那你要想想看啊，这里说我与你们立约， 神有没有理由啊跟人堕落败坏的人来立约的？这没有理由的。神说我创造都是本来是好的，你把它搞砸了，然后呢我就那个怒气就毁灭，这是应该的。因为他后悔忧伤，他又回来主动的，你看到没有？谁主动啊？主动什么意思啊？你要想想看。那夫妻吵架啊，问题来了啊，那口气啊，谁先低头？你要谁先低头是最难的，大家都知道自己有错，但是呢你要先低头，那个人就先输掉了，你从人的角度是不是？所以呢主动的意思是说，那没有关系，我就低头。这个是神啊，立约的对象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跟这些充满罪恶的人来立约啊，是神在做主动啊。你就看见立约背后所带出来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就因为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就说哎呀好残忍啊，对不对？为什么这个洪水，对吧？人都搞掉了。但是你要晓得最开始的时候神的创造是美好的，那我们人把它搞砸了啊。所以呢神主动来怎么样，来叫做追随人。追随这两个字啊，就是 pursuit。 你在圣经看的话是用在哪里啊？用在战争上面，对不对？然后呢仇敌，对不对？来 pursuit 那个人，就好像法老王，对不对？去追赶以色列在逃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呢通常是用在这个的。但是呢用在这个神的上面的话，他不是来攻击我们啊，他后面带出来是什么？我们虽然不好，但是他用他的爱来追随我们。从第九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其实真正的那个最后我们就来到这个创世纪十七章，是不是？这个立约呢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他说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九十九岁的很老了那个时候，是不是？然后耶和华就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他自己说自己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啊。一做完全人呢，我们就说完全人的 perfect man， 对不对？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看看下文他是在讲什么。然后呢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呢就俯伏在地，然后呢下面神又对他说，俯伏在地是什么意思？就是接受领受神跟亚伯兰所立的约。所以呢是一个接受的观念。如果神的爱是客观，你不接受，你没有办法晓得这个立约是什么意思的。但是亚伯兰俯伏在地，就是说他完完全全能够接受。接受了之后啊，神看到他接受了，对不对？所以神就继续说了，神又对他说，你看没有这个互动啊，对不对？然后呢我与你立约，要你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多国的父是什么意思？那多国呢就是等于是每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多国家，对不对？每一个国家里面你还是这个父亲，意思是什么？你是全世界的掌权的 那一位，我就要给你这个东西。哇，你有没有想到啊？我们是在这个多国的父，这个是什么？是一个保护，是不是？今天我们怕，是不是？但是呢，这里是可以不怕的。 然后呢，他还讲的就是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们都写完了，对不对？然后下面一个，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是完全一个权柄，因为君王国是个权柄的观点，神给亚伯拉罕，所以呢，我要与你做你世世代代的后裔，永永远远的世世代代坚立我的约。通常那个 contract 对不对？那个约啊，不好啊，我们就解约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合同啊，都有怎么样去解合同的事情啊？但是呢，这个合同呢不一样的。他说，不管怎么样，世世代代坚定我跟你的立约的，神是这样子来追随我们，不管我们光景怎么样子。然后他就说，做永远的约，就是说一直到你有生之年，这个约还在的，有人类还有人类，这个约还存在的。然后呢，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个立约就那么简单。那神能够人的罪恶，他能够这样做，我们有没有一点跟我那个跟我儿子的反应，跟我在公司里面的反应，是不是很不一样？是不是很不一样？那我们就慢慢就去晓得神立约是什么意思了。那我们就再说，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与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啊？亚伯拉罕是好久好久以前了，对不对？最少得被3500年前。今天的话，根本就是不是那么回事。而且立约好像就是一个律法，我们现在不是律法。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就找到答案了，就是刚才也读的罗马书第四章。然后呢，你看啊，他说十六节，所以人得为后裔是本乎信。那我们看到"所以"这两个字，有所以就有因为，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大前提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先看看它前提讲什么，我们才晓得这两节圣经是在讲什么。那前提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所以就因为嘛，对不对？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怎么样承受世界，世界是承受的，因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不需要去赚这个世界的，啊，不是因为律法做好没做好，乃是因着信而得的义。亚伯拉罕，你们都也知道，从创世纪15章就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就是耶和华就称他为义了。然后呢，他说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的话，信就归于虚空了，信没意思。然后呢，信如果是虚空的话，这个应许也就是废弃了。讲得很清楚，非常的清楚。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为什么是那样子呢？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因为我们知道，律法唯一的功效是要人知罪，律法是没有使人有能力不去犯罪的，啊，所以呢，这里就是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来到第16节，他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到信，对，我们刚刚四位弟兄姐妹，对不对？然后在这个信的过程里面，确实是很大的拦阻的，然后头脑我们都知道。我们也看到这四位的弟兄姐妹的挣扎是很真实的。那其实呢，就顺便讲一讲，我们从小长大就走有一个 methodology 啊，就是一种理念，我证明了我才能信。那福音不是这样子的，你相信，先信，然后呢神就让你看见那个是真实的。但是呢，人就在这两个不同的先后次序上面就可以走很长很长的一条路。 但是呢，也借着神的恩典，恩典通常是什么？就是人的患难，很不幸啊，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呢，是因本乎信，因此呢就属无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的后裔。这个应许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等一下讲这个应许是什么意思。然后呢，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怎么样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那你我今天跟亚伯拉罕的信是不是一样啊？那我们就要询问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就来看十七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他信什么？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为有的神。他信的对象是神，是父神。他相信这个父神怎么样？是叫死人复活。如果你看创世纪，你哪里看到他信死人复活？在旧约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没有那么明显。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个耶和华神要他献以撒，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然后他就去献了。那为什么他九十九岁才有这个儿子啊？怎么就要他献他就去了？因为他里面在新约希伯来书那里，他就我这新约作者就把他彰显出来。他说亚伯拉罕呢，他之所以能够献以撒，乃是相信，就算他的儿子死掉，他的儿子都可以死里复活，而且他复活，然后呢才有怎么样？他的子子孙孙后裔才能够像天上的星星，像地上的沙那个海沙那么多，那一种信他就相信了。所以呢，他是信死人会复活了。然后呢，还有呢怎么样？死无变有。那你要也要想想看，他九十九岁。那个时候撒拉多少岁？九十。他说你以后的后裔就从那里上，可能吗？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呢，从无变有，是不是？所以呢，亚伯拉罕信这个东西。那亚伯拉罕信这个神是可以有这两个条件，可以使人复活，使无变有的。那我们今天呢，有没有刚刚我们受洗，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信耶稣基督？那当我去问这四位弟兄姐妹，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死后三天复活？有没有人看过死人复活的？在这里目睹了，你能证明吗？但是相信。所以呢，相信耶稣基督三天后死里复活是一个信心的功课。还有呢，他说死无变为有。玛利亚单身的女孩没有上个床她就怀孕了，可能吗？所以呢，讲到就童贞，相信耶稣基督是童贞女怀孕所生的，对不对？然后就是死无变为有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的信跟亚伯拉罕的信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怎么样？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啊。一讲到经上所记，就显然是旧约特有所指，对不对？他讲什么？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是不是讲到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不是？而且是永永远远的，是不会反悔的，一定是那样子的。所以这个如经上所记就讲到那个亚伯拉罕的约，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就是应许定然。那定然呢，就是一定的，不管怎么样都是那样子的，归给一切的后裔。那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放在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人，所以呢，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是怎么样？神的后裔。我们神的后裔呢，我们是继承，我们是成全他给我们所有这些福气。所以神的应许，我们今天新约 就是神与我们立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约，神主动的怎么样来追随我们，神主动的赐福给我们，因为怎么样，我们是属乎恩。所以呢，诗篇二十三篇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是我的牧者，对不对？在这个六节圣经我们常常读的，特别是追思礼拜的时候，对不对？那我要强调的是说，在最后的一节圣经的第六节啊，他就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怎么样恩惠慈爱随着我，英文是 follow me， 对不对？好像就是说他漫步一样的，好像是那个不是很紧急的，但是这里随着的话啊，对不对？这个话就是说他只是 pursue， 他用他的那个恩惠跟慈爱。等一下我们就看看一些圣经的记载，这个慈爱跟恩惠怎么追随着我们，追随着我们就是这个东西。那你就是说我们人呢，还是很多时候是活在我们自己的理性里面，因为特别是我们有时候活在我们自己的那个环境里面啊，环境呢也不是那么好的，那么顺境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对这个神赐福，赐什么福啊？我们会问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就来看看神对亚伯兰他的立约里面有什么福在里面。如果那个立约那个福在里面的话，他的应许就是给我们这些人了。好，我们来看看应许的福。神死不可能成为可能。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所以呢，在人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就是因为这个信。然后第二个福是什么？传宗接代，是不是？传宗接代啊，然后呢，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因为这个是约的呗。然后呢，现在寄居的地是干嘛用啊？因为是农业社会，对不对？你有地，你就有生活，对不对？你就能够过日子。因为下面第七，刚刚我们就读到第七节，对不对？创世纪17章第8节，他这样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为业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地可以耕种啊，就可以过活过日子啊，这个福气。然后呢，还有就是说神的保护，为什么？你要做多国的父，对不对？我们的完完全全在神的保护下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忧郁没有平安，乃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环境，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我们是已经怎么神跟我们立约的时候，然后呢，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我们跟亚伯拉罕是不是同样有一个后嗣的？我们就那么借着这个信，我们就能够承受这些福气。福气不一定啊，我们的人呢，就是不是因为这个那个发财啊什么这些东西，乃是真正的平安就在我们心中了。然后怎么样？神赐给权柄，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权柄这个东西呢，是一个自我形象，是不是？我们一般我们的自我形象都没有想到。我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呢，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们有惧怕的。因为你上班，你去考试，对不对？你去做项目，对不对？然后你做的事情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就很没有安全感。但是你没有想到，你可以理直气壮的，对不对？但是呢，怎么样？从神那里那个领受他的爱的时候，可以不胆怯的，可以放胆去讲一些事情，然后怎么样？不断的福临到我们，因为世世代代的后代是蒙福的。然后呢，神应许的福是永远的，做永远的约，因为这个约就是怎么样，永远的应许。有神就有约，有神就有应许，那都是给我们这些信的人。那你说还没有信的人可不可以得到？暂时得不到，一进门就得到。但是呢，这个福呢是给世人全部的人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传扬福音，对不对？要把人借着信带进 这个爱子的国度啊。我们就讲到神主动啊，以爱跟恩典来追随我们。通常我们都是看事情的对错啊，这是我们甩不了的。你先看亚伯拉罕好了，他是不是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对不对？你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他就要怎么样，他说因为他的妻子长得很漂亮，对不对？他说叫妹子啊，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他说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他们目的是什么？要抢他的妻子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呢，他就说求你说，求这个他的妻子，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怎么样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所以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叫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是亚伯兰，对不对？立约是十七章的事情，然后呢，那立了约了，二十章他已经立约了，对不对？神已经跟他立约，他有没有继续软弱？二十章你看看啊，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怎么样妹子啊，对不对？基拉尔王那个亚比米勒就差人把撒拉就娶了去了啊。后来我们就知道，对不对？神人就在梦中就告诉这个王说你不能这样做，所以呢那个王就后来就找这个亚伯拉罕算账，说你为什么要嫁祸于给我，你赶快把妻子拿回去，对不对？这个事情这是二十章啊，这是立约之后啊。那我就问了，我们说亚伯拉罕神给他做信心之父，是不是是多国的父，是何等尊荣的事情啊？亚伯拉那个神是因为人好吗？你就看到这一点，他是神以主动以爱跟恩典来追随亚伯拉罕，是不是？那还有谁啊？例子，大卫有没有犯奸淫和杀人的罪？但是神说他是合神心意啊，我们就搞不清楚啊。那神是不是那个真是看错了，是不是？那你我们都知道，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大卫确实是跟那个八示巴，对不对？行淫了，把人家妻子抢来跟他同房，那还不止，对不对？还把他的老公，对不对？那个要他上战场，然后呢就叫他的大将军说你赶快退后，然后那个丈夫就死掉。他又是杀人犯又是奸淫犯，那神为什么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呢，大卫啊，那个时候啊，因为都是活在旧约里面，对不对？要懂得神的心意是很不容易，因为那个时候全是律法，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看诗篇五十一篇你就知道了，特别是五十一篇的第十七节，神所要的祭，对不对？我们要跟神，对不对？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关系，就是忧伤的灵。然后他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因为大卫在这个诗篇里面的时候，他讲到我们还没有出母胎，我们就已经犯罪了啊，他知道了，然后他也知道，他靠着自己的行为是没有办法是可以不犯罪的，但是呢，他可以，对不对？就是说我犯了罪，但是呢我愿意悔改，对不对？你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我愿意来悔改，知道不对，那神就赦免我。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呢，神呢、啊、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是要我们来学习神怎么主动的以爱跟恩典来追随我们。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浪子的比喻，是不是？你要想想看啊，我常常就看这个比喻啊。如果我是那个爸爸的话，我才不干，是不是？我还没死，对不对？他就要我的家产，对不对？而且我明明晓得这个败家子拿了我的家产，他就怎么样，倾家荡产，对不对？浪费钱财，是这样子的。但是父亲有没有给他？父亲想挽留他没有办法的，父亲想挽留他没有办法的。所以呢，有时候你就是由着他去。当然那个时候的话， 后来那个儿子醒悟过来，醒悟过来他也很好，他说我就他饿得要死，对不对？要看看看猪，那猪吃的人都不给他，然后他就想到说，最少我可以回我爸爸那里，对不对？去做这雇工嘛，雇工还有点薪水，我还可以就是充饥嘛。所以他就回去了，他就知道自己不对，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但是当这个浪子讲完这个话，这个父亲他的反应是什么？所以呢，二十节呢，他就说，于是起来就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的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当然这里说这个比喻是比喻这个天父，是不是？这个父亲比喻天父，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有哪一个父亲能够这样子的？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子，还给他怎么样扶回他儿子的身份。因为二十二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相反的，对不对？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给那个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这是这三个东西都是重新回复这个儿子的名分。然后他就说，因为我这个儿子啊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这个是不是形容这个父神怎么用恩惠跟慈爱来追随每一个很软弱的人，包括对不对这个浪子，包括我们。所以这个约啊，你就看见在这个新约里面这些例子都是充满了这个。所以亚伯拉罕的约就是神应许我们的，是一样的东西。今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一个犯奸淫的妇人，耶稣不定他的罪，记不记得？对不对？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哎呀，他就抓了他那个行淫这个妇人。然后呢，那些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来说，你看看呢，这个人是犯了罪了，所以呢要用石头把他打死啊，因为那个时候你犯的就是要这样子。但是呢，那个耶稣就直起腰来就对他说，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犯过罪的，那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呢，之后呢，一个走开啊，对吧？从老到少，没有一个人剩下最后的这个妇人了，他走掉了。然后呢，耶稣跟他说，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神没有定我们的罪。他说只要怎么样，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是一个悔改的观念，你看没有？所以不是因为我们的做得好，这个就是神的慈爱跟恩典随着我们。那又有一个例子，保罗逼迫教会，保罗在大马士革上，对不对？大光就出来了。那耶稣就说，你为什么来逼迫我啊？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他说，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路勒人耶稣。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不对？那明明啊，这个保罗是顶着耶稣来的，但是反而怎么样，耶稣特别拣选他，是不是？因为在腓立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代求。然后下面就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赐什么恩呢？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外邦人，是不是？然后呢，下面第七节说，我做了你这个福音的执事，是照着神的恩赐，这个恩赐是照着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有谁跟神比？包括保罗。所以呢，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节， 他就讲出从心里面讲出这个话，他说然而啊，我今日成了何等人。他是从过去逼迫教会到去传扬福音给外邦人，对不对？他一生的劳苦他去传扬都完完全全为了这个主，是什么原因有这个能力啊？都是怎么样蒙神的恩才成的。所以这个他是保罗是感受到神的恩，感受到神的恩。那我们就再一问呢，那今天的那些不信神的犹太，不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他们会不会得救啊？因为犹太人本来就是耶和华的选民，是不是？但是你看到今天，对不对？他们还是不信耶稣啊。那我们从人的角度，不可能啊，是不是？但是呢，圣经告诉了我们，罗马书11:25，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啊，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人数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怎么样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除灭雅各家的一切罪恶。然后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然后下面几个字啊，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耶和华神跟亚伯罗汉所立的约到今天还在进行。就算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这是耶和华神借着保罗来预言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以呢，就这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确实啊，对不对？他们是跟耶稣基督是仇敌，就做拣选说，对不对？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我们就看到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个深度啊，一直到今天呢还在执行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这些犹太人啊，这段圣经我们不常常晓得。如果你晓得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晓得这个神他的恩惠跟恩典仍然追随着这个以色列人。就算以色列人是好像是仇敌一样，那我就讲我这个例子来做一个总结。前几天是感恩节嘛，是不是？感恩节我们呢也有一般的惯例啊，也在我们家，对不对？有一个等于说是像那个春节一样，有个团年饭啊。因为那个春节是讲团年饭，我们也有团年饭是在感恩节，就是有这个美国的传统。一共来了19个人。那19个人做菜是很蛮累的，都是在我做，都是我做。那太太的话就是帮忙了，对不对？做二厨，对不对？帮忙很多。他这次做得很好啊，我要表扬他一下。他炒那个蔬菜啊，炒得一级棒，啊，蔬菜第一个吃光的，反而火鸡啊什么 ham 什么的都留下来。那我要讲的就是，因为19个人你怎么做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就是想说，那这个家里有个大桌，那我们就做11个人，都是给那些年轻人来做。那谁是年轻人呢？那我的大儿子，对不对？一邀请他就6个人就来了，蝗虫过境一样，6人就来了，对不对？那还有呢？还有就是我的媳妇 Judy。然后他因为他有2个妹妹都在这个北加州，然后他们也没有回家，所以呢这个大妹呢也结婚了，有2个小孩，所以一共4个人又来了，对不对？6个加4个，对不对？ 然后呢，他这个三这个小妹呢还没有结婚，是单身，对不对？所以他光是这个媳妇这几个就有十个人，对不对？那还有谁啊？还有我的小儿子还没结婚嘛，对不对？然后呢，他以前也带女朋友，但是这次没有带，所以就是十一个，哇，他们很好，对不对？然后所有的小孩，然后呢，因为那个媳妇的大妹，她有两个那个女孩，所以他们也玩得很好，很热闹。那另外一边的话，我们就坐了好几个人，坐哪些人呢？就坐了我跟我太太，对不对？然后呢，坐了我姐姐。我姐姐呢，还有她三个小孩，啊，然后呢，还有我的妈妈的妹妹，就是我的姨妈，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就一团人，然后呢，我就在那边观察，我就说，这个交谈啊，这种互动啊，这种思维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呢，就我常常就是反思我自己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那个阿姨是住在三藩市啊，所以呢，我一早上就出去三藩市去接她过来。然后每一年，对不对？然后在车上的时候有一个小时十五分钟的车程，这个阿姨呢就是不停地在讲话。那我没有机会插嘴的，但是问题就是她的话题的那个是非常的狭窄。而且呢，同样的话题，过去十几年是一模一样的。我不是论断他，他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是一个人独居嘛，所以他也是希望就是有人来听嘛，是不是？所以我就晓得啊，你人老了，我就说我不要像他。然后呢，那个姐姐那边的话也是啊。我姐姐讲的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一模一样的。我要讲就是说，哇，他们的这个思维，他们的观念，跟几十年是没有一点都没有改变。然后呢，因为人老啊，是不是？人老很多问题，他们也80，因为我都60几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是很凄惨的，真是很凄惨，很凄惨。那我想的是什么？我不是论断，因为我过去确实是有点论断。我说怎么样子讲这些话，那真是废话。那我那个时候的反思是什么？我就说，如果我没有机会亲戚来帮助我读完成高中的话，我就没有今天。那当时的话只是一个机会，是不是？如果我没有一时觉醒要去台湾读大学，我也没有今天。如果我没有那个时候一个机遇来美国来继续读书，就也没有今天。如果我没有因为神把我带到一个低谷，我也没有办法信神，因为我是很顽梗的，非常非常顽梗。我不是唯物论，我只是信自己多过任何的人，对不对？这是我的问题。但是这样看来的时候，然后呢，我也知道信神了以后，对不对？然后在公司里面遇到很多的困境，如果不是神把我带到困境，我也不会去怎么样信靠他，是不是？你就看到一步一步的这种神的带领，然后到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说你就放下你的工作吧，啊，那我就怎么样也愿意放下。我现在回头看啊，是这种逻辑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啊。那长话短说，当我这种反思的时候，是反思我一生人50个年头，因为每一次跟我的原生家庭的那个姐姐啊，对不对，阿姨在一起的时候，我说我非常可能就像他们一模一样啊， 然后因为今天信神，我就看见神的慈爱，神的恩惠是追随着我，不只是追随着我，也是追随我们的全家。你看到我们家庭的和睦，就是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对于我来讲，这个是很真实的，这个立约神的应许是很真实的。所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如果要蒙福，乃是因为你真是要想到啊，你不需要去抓去赚，只要信得过这个神。但是呢，通常我们听着信得过这个神，好像就不用做事了，好像那个馅饼就掉到你的身上，那不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乃是怎么样？你因为你放心，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努力的去做你的本分，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对不对？那也是真正常常也是很忙的，对不对？我就是亲身的感受，神主动的以爱跟恩典来追随着我们。我相信在座的你们都有多多少少都有这种感受。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回到刚开始我们讲的话，当你我的那个心爱的儿女啊不能听从我们的时候，你我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如果还是非常的那个有血气有脾气的时候，我们一定没有想到神的恩典，一定没有想到神的应许，一定没有想到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有了这个，已经领受到这个恩典跟慈爱，我们就可以给别人更多的恩典嘛，所以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结论总结是什么呢？我们因着信接受神的应许，没有信你没法接受的。所以亚伯拉罕他俯伏在地的那一刹那，他心里面是完全能够接受，对不对？因着信就接受神的应许的，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我们既然是神的后裔，后裔的定义就是继承的承受的神应许的福啊，你不需要去抓去赚的，只要我们的信。但是神要我们做什么你就还是做什么，神的慈爱跟恩典天天的追随着我们，这是肯定的。因为你要最少你如果你对罪敏感的话，你过不去的。但是神说没关系，你看看刚刚那些例子，那些名人榜，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照样的可以施这个慈爱跟恩典给别人，特别这个别人呢是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配偶还有我们的家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当我们真是的去思考啊，你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何等深的时候，然后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是非常软弱，也是常常顶撞你的，但是你没有真是按照我们的罪过来对待我们，你更是用你的慈绳爱索，用你的慈爱，用你的恩惠来对待我们。我们感谢你，好叫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全然向你，好叫我们能够领受从你来的爱。就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怎么样子真是知道亚伯拉罕跟你 的约，帮助我们怎么样子过每一天，真怎么跟儿女怎么处理的关系，跟我们配偶的关系，就是婚姻的关系。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